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最近下令政府和公共事业机关在3年内撤换所有外国电脑和软件，改用中国国产品。报道称，北京的矛头明显是对准美国。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呢，北京的报复阻挡不了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的封杀。另外一方面，中国网民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换得好，这可以刺激国产技术的发展，也有人说习近平互联网锁国再上一层，以后干脆改用算盘吧。如何来解读北京的最新决定，淘汰所有外国电脑和软件，这是否切实可行？美中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与对抗是不是会更加的剧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互联网行业的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中国网络观察人士左拉先生。左拉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1560。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秦鹏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项最新指令呢？您觉得这是中国方面有意要保障他们的信息安全，还是有人说这是习近平新的闭关锁国？您的看法？
从他的这个出发点上来讲，从我们目前所得到的各种信息分析的话呢，实际上是中共这个决定，它实际上是基于就是报复美国封杀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然后最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它的背景上来讲呢，其实跟中国的这么长时间呢鼓吹这种在软件、硬件等等这方面的话进行这种独立发展，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和国家的这种自主创新等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么从直接的出发点上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就是作为习近平和他这个决策班子来讲的话，他并不是想闭关锁国，但是呢从效果上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决定在政治上是很大胆的，在技术上呢，它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或者是难度非常非常的大的，大到了不可能做到。然后呢，从效果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会产生回火，会给引火烧身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可以简单的就是从那个技术，就是软件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就是它的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呢，从目前来看，它是要替换的是包括麒麟软件。麒麟软件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Linux 的系统，然后呢，用国产的像这个国防科技大学，还有这个联想等等这些的话呢，他们一起来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最后的话呢，它实际上主要干了什么呢？把原来的人家的那种开源软件，然后呢，加上了自己的这种主题图片，看起来是一个很中国化的一个什么麒麟，然后呢，甚至加上 icon 就是那种图标等等的，但实际上的内核核心的东西它是变不了的，因为也没有那样的技术，也没有那样的这种心愿，因为它要花很多的钱去干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国内公司也是不愿干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最后说要完全换掉，然后呢，再最后代替很多很多这种外国的软件，其实你要懂互联网的或懂这种软件的来讲，会觉得这是个很可笑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当局可能是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很懂这些，他们可能以为这些办公的人或者政府的人只是打打字啊，什么做做文档，什么 WPS 和这个 Office 没什么区别，也许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看。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决策其实从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来讲是难，但从 执行上来讲，从他这个计划上来讲，是蛮可笑的一个计划。
哦，佐拉先生，那我就想听听您的想法。我们先来看看，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个中国当局呢是定出了一个时间表，这也是他们首次针对这个所谓的国产替换，把这个外国电脑这个构建还有这个软件全部替换掉的一个明确的时间表首次提出。那么这份指令，他要求政府机关在明年，很快2020年就要撤换掉30%的计算机软硬件。那么再过一年，2021年撤换更大50%，一直到3年后2022年呢，就要把剩下的20%都换掉。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352的一个指令。刚刚秦鹏先生说，他觉得这在技术上，在很多层面上是不可能的。佐拉先生，您怎么看呢？352指令可以确实执行吗？
我先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是可行的，因为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特别是习近平的铁腕治理下，政策推动几乎没有任何阻力。但我们也能够预见到，在实施的过程中，品质一定会打折，也会带来各种利益输送，国产化会搞得如火如荼。我所说的国产化，也就是刚才秦鹏先生说到的，把一个 FreeBSD 的代码不遵守 GPL 协议，然后封装成一个所谓的国产麒麟的办公软件，操作系统。这种就是国产化的典型操作，所以这种奇怪的操作会出现，这是否会增加社会成本，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不会考虑的，反正就是纳税人买单嘛，因为这些政府机关都是纳税人在养着他们的。然后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跟秦鹏先生的略微有点不一样。我认为，因为你知道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就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第二波的全球化就是以中国加入 WTO 为代表，所以中国享受了第二波的全球化的红利。也就是说，现在以中美关税大战为代表的话，意味着全球化走向了强弩之末，本地化就成为了必然。所以习近平的这个政策的话，可以说是闭关锁国，也可以是为了应付全球化没落而做出的决定，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嗯哼，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秦鹏先生，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个，包括中国网民，还有包括这个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先生，他也针对这个事件呢，他发表了一段推文。鲍彤先生说，这以后从此就不准再吃外国药。已经吃下肚的要限期分批，必须要依法吐出来。所以也有人说，中国数十年的发展依靠的是这些外国电脑的设备软件，那么现在突然间3年内要釜底抽薪把它们全部撤换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看，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有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一些网民说，这个国企啊，以后干脆改用算盘，这可以传承传统文化。另外还有人建议什么呢？建议说，要换你就换得彻底一点，把所有国外生产的芯片都换成国产的，包括东风导弹上的芯片，有人这样的建议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也有网友还说，这个中美还没有热战，自己就裸奔到石器时代去了，太牛了。另外还有网友是这么说的，他说看来防火墙都不用建了，因为一竿子回到了农耕时代。我想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说这个技术上不可行，但是佐拉先生说按照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到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真的会像刚刚网友所说的，我们要回到农耕时代，回到石器时代了吗？
就是佐拉先生其实说的，他实际上是讲了事物的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他在执行上或者这个推动上，只要中央下了这样的政策，他会往下做。至于做成什么样子的话呢，其实大家最后还一定会总结的时候说，这个是在谁谁的这种英明领导下，然后取得了多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客观上来讲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的这种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操作系统，它其实有很多包括软件的兼容等等这方面来讲，它其实还有一些很核心的或者背后的这种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谈到像那些大国企或者一些政府的一些那个核心的一些部门，像服务器，还有呢是数据库，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些高精度或者高什么样的这种要求非常高的，像电信、金融 国安等等一些领域的这些的这种计算机的软硬件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去替代的这种原来的用什么国产的，国产本身一方面也没有，另一方面的话也没有人敢去用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做的时候的话，很可能从客观上来讲的话，那些政府官员呢就会把表面大家办公的一般人打打字的这些东西，也许会撤换成那样的一些，但是很核心的那些的话，他是不敢换的，因为真换了之后的话呢，整个系统它实际上是会崩溃掉的。
嗯哼，佐拉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到底中国国产的计算机设备还有软件，他们现在的质量是怎么样？能够来完全的取代外国生产的产品吗？
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应该是能的，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国产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的设备都不错，比如说 CPU 都能够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生产 CPU 是AMD 的 CPU， 它的制程还超过了 Intel 的，那个制程是12纳米的制程，价格也比 Intel 的低，所以在去年的话出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梗叫做 AMD Yes， 它是一个锐龙的 CPU， 但是这个 CPU 是从它要用到 X86 的芯片架构的授权， X86 的芯片架构授权来自 Intel， 所以中国透过两家合资企业天津海光和上海兆芯获得了这些晶片架构的授权，但是 AMD 宣布在中国生产的合资企业生产的这种 CPU 仅限于第一代的锐龙 CPU 和 EYPC 的Zen架构，但不会使用 Zen 2的架构的设计，也就是说它得不到最新的 X86 的专利授权，所以从长远来说的话，CPU 还是没办法跟上国际上的趋势。不过你知道，这华为列入了那个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之后，那个另外一种 CPU 的指令叫做 ARM 就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和授权，也就是说 ARM 这个 CPU 可能没办法长远跟上世界的发展。 X86 点不行，但是有另外一种 CPU 的开源芯片架构叫做 RRSC-V，
佐拉先生，所以您认为是可以取代的，但是仍然在很多的程度上受到限制，是不是这样？
我认为是勉强够用，因为 CPU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开源的选择。但是这个 RRSC-V 的基金会，他为了避免中美贸易大战影响他把他们总部从美国迁往了瑞士，所以这也能解决中国的 CPU 的问题。
好的。好，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总的来说它能够用，但是它会跟世界逐渐脱离，也就是说本地化会崛起。
是，所以能用，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再跟世界来接轨。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和意见。李先生您好，您现在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您好，我好的。我觉得首先这个决定的话是有点痴人说梦的感觉了，但是呢我刚才听了佐拉先生的这个评论之后，我觉得佐拉先生说的似乎也在理啊。当然具有佐拉先生主要是从讽刺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啊，因为我觉得确实如果说像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如果他要说高科技锁国，这个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比如说他的芯片麒麟芯片，那么他用的也是Linux 系统，开源。然后呢，他如果想建设一个系统上的生态的话，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生态现在已经形成了。我们说，无论是手机的生态，用的是安卓系统，然后这个电脑操作系统呢，现在是有 Windows， 当然还有苹果的这个操作系统，那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生态已经形成了。那么你想再异军突起，除非你把所有的网全部断掉，然后你就在你的大陆呢形成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内网，那我觉得可能也能形成吧。但是刚才佐拉先生也说了，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那么中国的技术所有的东西都会跟时代脱节。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群这个无脑的人在控制，所以他们是处于痴人说梦吧。 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在这里我想请秦鹏先生，您是不是也有要补充的？左拉先生的意思就是说，能用国产品是能用的，中国国产品能用，但是会和世界的系统可能要脱钩。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也代表未来的世界我们会看到的两个市场或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是外国。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很多系统它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只能说呢，到时候的话它会各种理由说就把那些刚才说能够直接换掉的或表面的东西他们来去表功。但是很多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一些高端的一些服务器，一些高端的芯片，还有呢这个我们谈到数据库这些东西的话，实际上中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东西。就实际上比如说那个各大数据库五大数据库里边的话就没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的，中国也做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把所有的软件和硬件全部换掉，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啊，当然它可以换一些表面的东西，换皮那个外皮，对吧？然后的话呢，最后再给这个键盘上写上什么微博发布，再让那个习近平再或者什么敲敲键盘说宣布说大家已经取得了胜利或什么之类的东西，这种事情是可以干的，但是呢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那么当然这个过程中的话会有一些做这些软件硬件的这些企业，他们会大发其财。比如那个麒麟的话，它实际上只是在那个开源系统上换了换皮肤，换了换这个那些图片等等的，但实际上它就加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价格，然后就卖给了这些企业，然后以国产化呀，以这种什么旗舰企业、核心企业、国家安全等等名义的话，它实际上是发国难财。
是，
那它只能对。
是，刚刚左拉先生也提到，这其中可能会牵涉到很多的利益输送啊，到底肥到的是谁？稍后回来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国商70年的网友，他说：中共出于保江山的目的，中国刚解放就将文明世界定性为境外反华势力。中共在刚解放中国就从禁锢思想、限制思维的角度进行了闭关锁国。数码时代，中国一直在进行互联网锁国。习近平现在与时俱进，防微杜渐地进行了电脑软硬件锁国，真是厉害了我的国。而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撤换外国电脑是为了自保，因为他们害怕自由世界的控制和影响。中共只能活在自己的虚幻世界里，一旦见了阳光，就会化在光天化日之下，如同不敢公布财产、不敢选举，这些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昨天我听了个意见说换电脑，但是新电脑也要新的芯片啊，换了几千万台电脑，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卖出几千万片芯片。中共这一次真是搬起旧电脑砸了自己的香港脚。那么我想请左拉先生来谈一谈，刚刚这位李忠本先生他提到了，他说中共要撤换这个外国电脑是为了自保，因为他们要活在自己的虚幻世界里。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互联网锁国的又一步骤，把所有的外国设备还有芯片或者软件给撤换掉，中国政府就可以确保中国民众所以刚刚也有人说完全不需要防火墙了，因为民众未来接触外部信息的这个可能渠道会越来越少。您的了解情况是怎么样？
有一种观点是指用民族情绪去反对外国的产品，然后防御外国的高科技产品对中共政权的影响，这是一种观点。但是我的观点是，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来说，他们就是为了去跟世界接轨，而不是像在历史时期上面的大跃进时期一样，为了赶英超美去作假。他们是真的希望借助于全球化的趋势去让国家的经济得到改善。所以当现在全球化没落了，本地化崛起的话，我相信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没落做出的一个选择。
但您不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刚刚我们也提到多年来的发展，包括美国政府也说在窃取知识产权，在很多的这个盗窃技术方面确实也让美国还有世界各国感到担忧。如果他现在关起门来要自己生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吗？左拉先生大概简短的谈一谈。
这个问题就回到了中国制造2025上面的了。中国又用到了 这个全球化红利，所以他的经济快速增长，他得到很大的自信，所以他相信自己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够实现中国制造2025。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还是要去从世界的先进国家去先进产业里面去拿到技术，所以他还是会去抄袭去剽窃。
好，我们现在的电话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我想先打断您，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难得能够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位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要表达他的看法。黄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我认为他这个中国现在没有那么没有技术，他没有能力把东西全部放到中国自己产的，他芯片他也做不出来，他的操作系统他也做不出来，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没有那个技术，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规定是实行不了的。
嗯哼，好的，
听得见吗？
听得见，谢谢您，谢谢您黄先生打电话进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秦鹏先生，我就想请您谈一谈刚刚左拉先生谈到，他觉得说这个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跟这个中国制造二零二五有一点关联性。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制造二零二五，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中国官方现在已经很少提及了，可以说尘封了一段时间。您怎么看？然后刚刚这位黄先生也说，他觉得中国的技术是不可能这样的发展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撤换外国电脑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不了了之。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他这个计划的话一定会和这个2025这个事情关联的，因为从比如说我们就以芯片为例，按照之前的这个国务院的那个2017年推出来的2025那个计划的时候，他是说到2020年的这种芯片的国产化的比例是40%，到2025年是50%，然后呢这种集成电路的这种生产的比例的话呢是35%。那么工信部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码，就增加了负担的话，他就说挑战一下，说是要达到70%的这种就2025年70%的这种国产化率芯片，然后呢这种集成电路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国产化率的话49%等等。就说那么同样的在其他这些领域的话，那么因为借助这些大的这个我们叫政策或者什么口号或者什么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等等这些的话，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人是可以趁机去发财，或者是获得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资金还有这种市场等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的厂商或者甚至很多的这种官员和这种技术官僚还有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会借这个机会的话，又想办法会和这种宏大的这种规划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会看到的话，肯定很多人的话又会在里边说鼓吹自己又获得了多大的一个成就，这个是个几乎是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嗯哼，金鹏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您，就是其实有不少的中国网民啊，他们是同意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说是美国首先要来制裁或封杀中国的企业，所以呢中国政府提出这个撤换外国电脑的软件和设备，他们觉得是换得好，早该换，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双方都应该是互相的。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看法呢？
我其实很理解这些网友或者是这些中国朋友的这种看法的，就是爱国嘛，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首先一看的话呢，华为和这个中兴为什么被封杀，是因为它呢是帮助这种邪恶这些国家，像伊朗啊、朝鲜呐、等等这些的话，它实际上在监控它本国的人民，甚至呢去干一些这种很邪恶的一些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他被制裁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爱国的话你去制裁，你去支持这样的一些这种邪恶企业，就跟你不能因为爱国你去支持这个华为的251，它是一个道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说不能说因为这个原因的话，那么就去搞一些闭关锁国，或者呢去搞一些这种如何的这种不恰当的一些做法。因为中国的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中国是改革开放，而邓小平自己其实当年的这个决断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他就讲说跟美国关系好的，那么相当于实际上就跟世界关系好嘛，他全部都发展起来富起来了。而说现在的话，我们说因为这个企业或者在这个政府的这种带领下的话干了些很坏事儿，那么因为遭到了制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跟世界脱钩，要跟世界的话去打起来，这个事情的话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秋叶原的网友，他说，我完全不认为中共会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贸易战最坏的结果是中美逐步脱钩，即使与美国脱钩了，也不等于闭关锁国，中国还可以继续维持和发展跟欧洲、日韩乃至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欧盟和日韩出于自身利益，肯定不会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不可能被彻底切断，闭关锁国这种说法荒唐至极。而这位署名答案的网友他说，通过中国市场的准入来对外企进行制裁，一直是这几年中共对外的一种模式，萨德导弹制裁乐天，因为政治立场制裁明星等等，都是这种模式，撤换外国电脑软硬件有可能是以制裁美国企业为要挟，来迫使他们游说美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来对中共让步。那么这个网友的看法，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不过在两位嘉宾谈之前，我想先来看看，这是美国国会山报他在昨天的报道，几位美国的重要的国会议员也针对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个最新宣布，三年内要撤换掉这个所有的外国电脑设备啊，那么他们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美国众议院的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帕隆他就说，他说中国想要让华为渗透进我们的安全系统，他们可能很生气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不应该担心，因为我们不能让中国来监控美国。而参议院网络空间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金恩则说呢，他说中国很明显是要报复，美中之间不是一场贸易纷争，这是一场国家安全的纷争。我想先请佐拉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这个有网友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新的禁令啊，中国政府颁布的是要制裁美国的企业，希望这些企业再来去游说美国政府，那么在贸易战上对中国手下留情，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蛮大的，因为中共向来都是拿自己的市场去诱惑外国的企业，然后去获得一些。
这个北京的新指示，如果说它真的能够确实执行、全面执行的话，也有一些报道说它可能会对美国的一些电脑公司，包括惠普、戴尔还有微软，他们的在华市场份额会受到影响。那么佐拉先生，您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惠普、戴尔、微软这些企业的在华市场会受到影响，因为全球化已经要没落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好的，那么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国产化的过程中，或者是这种替代过程中，必然的话会有一些我们叫国内的这些硬件软件的这些厂商的话，其实是可以趁机的话挤占一些份额的。但是呢，刚才其实我觉得那个网友的话那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他是认为呢跟美国脱钩的话也并不可怕，他实际上还可以呢跟这些这个欧洲啊、日韩啊等等这些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技术，发展这种市场。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想法呢，一方面它其实不代表个人，它这个想法其实代表了很多的这种国内的专家，还有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些想法，啊，另外一点的话呢，但是呢，从这个客观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太理想化了，因为很简单的是什么呢？就现在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上升成了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国家安全实际上是会把中共威胁是完全的这个写入整个这些我们叫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合作的这种联盟的计划里边的。比如说我们最近之前刚刚看到的这个在北约这个组织 NATO 里边的话，看到是把中国威胁和 5G 的这种威胁实际上直接的写入了那个北约的这种文件里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美国我们也知道在制定说进一步封杀华为的那个更多的计划，包括呢是产品的这种产品和软件的这种技术含量的这个比例等等的。所以就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毫无疑问是要进一步的去封杀去做的。所以幻想着说是日韩还有呢这个英国等等这些的话会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高的一些什么技术或什么等等，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幼稚了，一定会遭到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的。因为随着这种推进，那么当大家上升成了所有这些国家越来越上升成共识说要应对中共威胁的时候，这方面的封杀是必然要发生的。
秦鹏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您刚刚提到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国会议员也说了，这个北京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措施是不会影响或阻挡他们将来继续封杀华为跟中兴这样的一个决心的。所以您觉得事态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啊，这个美中之间所谓的脱钩是不是越来越火上加油？很多人说北京的这个新禁令让这个美中脱钩看起来是势在必行了。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做法其实是适得其反，就是我们实际上认为呢，这种目前的这种做法包括这种政策，它其实很是就是说那种战狼外交，就是说当我们说在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因为真正的这种美国的这种释放出来的改革开放也好，还是说是WTO 之后的这释放出来的善意，是希望中国的话能够融入国际社会，能够呢是真正的成为在技术在价值观方方面融入这种国际的大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呢毫无疑问是大家是在这个方面做出改变，而现在呢是做这种战狼式的方法，硬压式的做法的话，其实呢是我认为它是会适得其反的，造成回火。那么进一步的那些大的一些企业包括他也并不会倒过来去说进一步的去游说这些国会，而国会呢也没有办法再去说去听他们的。那么同样的，这个白宫系统也是一样的，会考虑到说既然你政府已经下令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谈，那么中共的特点的话也一定会是什么呢？好，如果这个假如说美国政府或者谁去拿这个时候去换这种市场进入的话，中共是不干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只能是对立是越来越升级。那么从效果上来讲的话呢，不仅是换不来这种所谓的这些帮着做这种我们叫国会的游说或者政府的游说，那么还会带来呢说这些更多的企业或者是整个和国会系统和这个金融系统还有这种白宫系统等等的话会结合起来，会加大说试图改变中国的这种价值观或者制度层面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有可能导致烽烟四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几位网友们的看法，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这世界不是只有中共可以耍阴招，中共在全中国架设的人脸辨识系统不止自己可以专门用来监视全中国人，外国的情治单位当然也可以黑进中国系统里，反过来监控中共高官的动向。中共就是深知这一点，所以才要全面的换软硬件。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Aris 的先生，他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各种雷，各种积怨，共产党倒台和苏联共产党一个结局，不断与各国结仇，战狼式外交，嘴巴痛快了，最后结局好不了。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呢，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福建的郑先生，我们先来听听郑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你好，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国内的话就是换那个，就是他要喂。
是郑先生，您可以先把您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先关小声一点，然后这样我们才不会有这个回音的效果。是，好，郑先生请说。
好的，我目前我是觉得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撤换外国的电脑软硬件嘛哈，它这个主要是一个我觉得是基于一个就是说讨好，就是一个上层的，可能就是说上层的对美国的一个反制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话，你的电脑的软硬件，你即使就是国内的软件，它的软件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它很多其实它都是基于 Windows 的它的内核的，它的这种东西都换汤不换药。而且的话它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跟美国打贸易战这些东西嘛哈，完全的话都是基于我们的那个上面的那他们的个人的就是一种个人的那种战狼式的那种外交而造成的后果。它最后的背景的话最后的结果的话应该是只会造成中国更加的孤立，他可能后续的话只能跟像俄罗斯、像伊朗那种背离人类普遍价值观的那种国家为伍了。
好的，谢谢您，福建的郑先生。那么我想请左拉先生谈一谈，刚刚这位福建的郑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有很多人说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当局提出了要撤换外国电脑，那么现在甚至有人说，在中国的淘宝网上，这个国产品的这个贴纸啊，这个销量剧增。很多人说，就干脆买一些贴纸来把这个外国产品 它的这个 logo 把它贴一贴，这就成了国产品了。那么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可能也牵涉到利益输送，2000万、3000万台的电脑要全部撤换。那么这其中这整个过程里面，肥的又是谁？我想请佐拉先生大概1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一个新禁令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弊端呢？
在毛泽东时代有过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他们的口号是为了感应超美，各种作假，伤情瞎笑，层出不穷，当然也皆大欢喜，没有人去揭穿。我相信在习近平的时代，打磨和贴标或者是贴 logo 这样的操作一定会出现，也会催生国产化相关的产业，剽窃、抄袭、作假，甚至重现毛泽东时代的放卫星啊、浮夸风啊，这些操作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习近平的治理下，中国在开倒车，民间的声音全部被打压，记者和媒体被肃清。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公共空间去讨论公共事务，没有经过讨论的这种舆论去公共舆论去影响决策。也就是说，这些作假不会得到抑制。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有多少利益被悄悄的输送，而不会得到任何的惩罚。
嗯，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我基本上是跟佐拉先生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他无数的企业的话会借这个机会再去大发其财，但是呢从客观上的话，技术上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会有多大的一个进步。因为之前我们从看到这种补贴新能源汽车呀，补贴的其他的这些好多的结果的话，就是可能给这个芯片啊磨掉，做个 logo， 或者像之前做出来什么毛泽东思想领导开发的这种什么这个芯片那个芯片等等，就是出现这样一些荒唐的一些闹剧。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想应该从这个技术进步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并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奇怪的东西。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啊。下面这一位冯伟斯特网友说，习近平文盲，以为电脑和自行车一个道理，换国产离开美帝的技术，你家电脑开不了机。而这位署名叫 Ewa Chang 的网友说，习近平的这个一拍脑袋的政策将会给那些使用单位带来无尽的麻烦，因为系统虽然可以中国造，但是却离不开美国芯片的技术支持，同时将会给中国的融入先进的社会文明带来阻碍。在这个时刻，有谁敢惹怒圣上呢？这跟中共建政后的文革十年有得一比，当时的世界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中国在内斗中倒退。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Tony Pence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如果中国政府要与民主国家脱钩，大陆百姓可真要做好吃二遍苦受两层罪了。而且使用个高科技对百姓全面监控，这会彻底让中国变成西朝鲜，这是个大概率的问题。刘华奎罗克网友说呢，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明显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而且习近平在近段时间更变本加厉加大国进民退，显然这是要与西方脱钩，按照这个策略走下去，只会离和谈贸易协议越来越远，最后中国会退回到落后贫瘠的状态。而这位署名向往自由的网友他说，计算机芯片中国根本不能国产，怎么实现电脑国产化呢？中共这帮权贵就是异想天开。我们看到还有陆续好几位网友，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描述了。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想给两位嘉宾各自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那么很多的网友都觉得对于这个新禁令的这个结局感到相当的悲观，而且也觉得未来美中脱钩或者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脱钩只会越来的越严重。我想先请佐拉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从这个新禁令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发展有哪些值得忧心的现象呢？佐拉先生。
在去年有一个中国的 IT 企业家，很知名的 IT 企业家，他有提到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面最差的一年，但会是将来十年里面最好的一年。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趋势大家已经看到了在没落，所以，对不起，
没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过冬天的准备。全球化的好处就是，全球化是有好处的，可以借机强迫技术转让，可以有信心实现中国制造2025。 本地化也有好处，自己的产品自己用，用的放心，缺点就是发展的慢一点，没办法通过拿来主义帮助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那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话，很容易融入全球，继续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和便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受益。所以总的来说，以中美关税大战为信号，经贸全球化已经走向强弩之末，经贸本地化崛起，中国寻求国产化是应对本地化，全球化的红利，特别是中国享受的全球化红利逐渐消失。
好的，我们来在这里，在清风先生做总结前，很快的念一下这位署名犀利的网友，他说：专制政权发展经济与否，中心目的是巩固政权。那么现在皇帝又说了，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把政权丢了，意思就是当发展经济动摇政权时，遏制经济发展保政权就是皇帝首要。所以呢，这些种种遏制经济发展的倒行逆施，不是愚蠢，而是精心策划的保政权的政策。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清风先生只能给您40秒时间，您来谈谈您的看法，顺便总结。
对，就是刚才网友其实讲得非常好，就是实际上客观上来讲的话，这个中共呢当局，你说他这个高层里边是不是真的有懂技术或者懂这种国际化的人？一方面的话，我相信其实中共的这种体制里边精英是非常多的。那么但是呢，在这种作为习近平的这种集权的这种体制下的话，其实大家呢为了保党，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真正敢自己去发言或者是去唱反调的。所以现在从大的政策来看，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是在渐行渐远。那么从客观效果上的话，那么必然的带来的结果，我觉得会使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尴尬或者我们这种难堪还在后头，现在还只是我觉得是一个开头。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清风先生还有左拉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来和您探讨对华关税的期限逼近，特朗普总统将如何动作。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